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六，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推动一系列开创性、前瞻性的战略举措，为厦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多地通过补贴以及发放消费券等方式，为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也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充分用好房地产调控政策自主权，提升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有效性，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
尹锡悦出席韩国内乱特别检查组第二次传唤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30多年前，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了我国地方政府首部纵跨15年的发展战略，1985年到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厦门发展战略以改革和开放作为总方针，推动了一系列开创性、前瞻性的战略举措，为厦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里是厦门自贸片区，依托高效的数字政务系统，每分钟就有9票报关单通过审核，270万元的进出口货物顺利放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春杰：
自贸区是改革的试验田，我们累计推出了632项的创新举措，其中有153项的全国首创的举措，成为全国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试点的技术之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早在30多年前，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在牵头组织制定厦门发展战略时，就开启了我国对自由港政策、自贸区理论的探索，创造性提出把厦门建设成自由港型经济特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在象屿建保税区；第二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编这个规划的时候，自由港怎么搞，人员如何自由进出，金融货币政策什么样，不知道就去摸索，试点先行，摸着石头过河。时任厦门市纪委常务副主任吕拱南：
习近平同志常和我说，改革经济特区应该走在全国前面，先行一步，边走边改边试，千方百计地想办法
发展自由港。港口是核心，厦门港务退休员工柯文琴：
当时厦门港码头条件很艰苦，吞吐量一直上不来，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港口的发展，数次来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的意见，弄清楚问题的根源。
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完善，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升级设备，这个问题不仅制约着厦门港发展，也困扰着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过反复调研，厦门发展战略提出，通过财税改革，使企业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率先在全国出台税率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率分流、税后还贷，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尽可能把利润留给企业发展生产。这项在当时被称为放水养鱼的改革，一子落满盘活。厦门港务退休员工郭瑞泽：
放水养鱼推出以后，
企业利润留了下来，用这钱买了设备，解决了燃眉之急。随着吞吐量的增加，有了更多的利润，完善了码头的配套设施，作业的能力越来越强，航线也越开越多。
为特区发展夯基垒台，厦门发展战略谋划了一系列先导性、基础性改革举措，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布局用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效的特区行政管理机构。厦门还在全国先行一步，推动政企分开，撤销厦门工业系统的机械、纺织等全部八个专业局。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王金水：
精简机构下了很大决心的，但就是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的融入市场经济。说明什么？他有这个眼光，他有这个胸怀，他有这个魄力。
敞开大门，实行全方位开放。厦门发展战略指出，要实行外引内联战略，对外要引进台资、侨资、国际资金以及先进技术，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厦门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航空公司厦门航空，率先利用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促成了厦门机场扩建，组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他还创新将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市基础工程，及时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郑金木：
他说有机场有码头，这个额度啊还是不灵的，要对外开放，要发展外向型经济，那你这个信息啊是很重要的事，掌握了这个信息啊，就是掌握了机遇，这就是他过人之处。到现在啊，信息中心运行已经近40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0多年来，厦门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到保税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连续成功举办24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这里投资。如今的厦门已经成为我国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国际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窗口。厦门大学教授张兴祥：
在牵头制定厦门发展战略时，习近平同志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和示范性，高质量做好15规划，要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多地通过汽车补贴、家电换新补贴以及文旅消费券等方式，多领域协同发力，为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也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山东济南一家汽车 4S 店这几天迎来了一波购车小高峰，展厅内人头攒动，前来咨询的消费者明显增多。消费者李想：
原价是38万，现在国补2万，叠加这次政府补贴啊，包括4000元的加油储值卡，2000元的新车商业保险补贴，合计下来就能省小3万了，非常合适。
本月济南市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采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的方式发放，其中油补加险补最高可申领8500元，市民还能叠加享受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等多项优惠。济南市长清区工信局商贸服务发展科科长吴宇表示：
我们会引导汽车销售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购车环境，切实让群众享受便捷、透明、安心的购车体验，确保优惠政策落实无死角。
随着气温升高，空调等家电销售迎来黄金期，江苏淮安市一家电器卖场客流不断， 消费者李女士表示，
我关注这款机器已经很久了，之前要18,900，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该家电卖场销售部李经理介绍，国家级与省级补贴政策的双重加持显著提振了消费市场。
空调类之前的话4,000块钱左右的机器，然后现在叠加我大额补助，全部在3,000块钱左右，基本上的话每台机器然后大概在12%的补贴，还是相当划算的。
广西以潮玩暑期汇燃广西为主题，通过趋势线联动、正引起协同、文旅体商融合方式，在7、8、2月推出超2000场次吃住行游娱购系列活动，着力打造政策加场景加体验的消费生态链。广西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国建，
暑假期间面向社会发行30,000张跟着演出游广西演艺消费专属卡，游客可享受充值200元、政府补贴200元的优惠。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指数连续2个月温和回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回暖，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并且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10.8点，环比上涨0.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为17种。分行业看，化工价格指数继续回升，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扬、汽油、柴油等产品成本上涨支撑，能源价格指数止跌反弹，农产品价格指数呈现小幅回调，主要是受气温升高、终端消费逐渐进入传统淡季影响，部分品种价格稳中略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表示，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连续2个月温和回升，表明了2季度大宗商品市场的总体稳定。随着国家系列一周期调节政策的加快实施，经济回稳向好的态势有望进一步延续。
专家表示，2季度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需求扩大，以及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和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增长，也为下半年大宗商品市场的稳步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当前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低价无续竞争等问题仍有待破解，需进一步发挥大宗商品流通业扩内需、稳增长、促发展重要作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表示，各地要充分用好房地产调控政策自主权，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升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有效性，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调研组赴广东、浙江两省调研。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浙江两省持续扩大房地产政策实施效果，多措并举激活住房消费潜力，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上半年，两省新建商品房网签交易面积实现同比增长，二手房交易保持活跃，主要城市商品住宅库存消化周期回归到合理区间，有力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持续巩固。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
广东和浙江经济体量位居全国头部，房地产的规模也位居前列，不管是经济大省调大梁，还是经济大省发挥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基本盘的方面，都是攸关重要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调研组要求各地要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要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李宇佳表示，当下各地持续落实房地产政策组合拳，上半年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二手房交易占比逐步提高，多个省份二手房交易量超过新房。
在新房方面，好房子开始全面落地，将推动供给端供给效率全面提升，也将激活和牵引改善型需求。
全国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届三次全体会议日前在重庆永川召开。一年来，电影标委会组织完成13项电影标准项目的全部立项工作，探索开展电影智能化、标准化、国际化布局，持续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跃升进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今年三月发布的虚拟现实电影通用技术规范第一部分系全球首个虚拟现实电影技术框架，涵盖内容制作、设备适配、版权保护等环节。国家电影局技术处处长、电影标委会副秘书长黄志介绍，
我们希望能够在适应市场需求的这个前提下，尽快的推出一整套的虚拟现实电影的技术规范，在此基础上再探索推出我们完整的行业标准。
数字电影 LED 放映凭技术优势成为电影技术关键趋势，是中国电影工业提质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电影强国目标的重要契机。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电影标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龚波告诉记者，2024年标委会主导的数字电影 LED 影厅光学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完成立项，预计2027年全面实施。龚波透露，标委会正同步推进 LED 影厅声学放映模板等配套标准，力争在 LED 放映领域实现国际标准全覆盖。
中国呢是 LED 产能最多的国家，那么目前通过国际认证的45个型号里边，中国占了34个，占比达到大概 78%。 因此 LED 放映国际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对于将中国的 LED 的制造优势转化成标准优势，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是有很显著的一个引领作用。
黄志表示，标准化始终是打破市场壁垒、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当前标委会正推动标准体系与电影强国战略深度融合，
我们的电影工业、我们的电影的标准化的体系也越来越具备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这样一个能力和实力和底气，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条路上呢，走得更加的稳健，走得更远。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成为夏季出游的热门选择，各地纷纷推出清凉消夏旅游项目，不断升级服务保障措施，为游客提供舒适宜人的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盛夏时节，安徽池州石台县古牛将景区游客络绎不绝，这里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景区内的四叠瀑布落差超40米，水流汇聚形成天然溪水区，众多亲子家庭在此打水仗、捞鱼虾，乐趣无穷。江苏游客朱红艳
还在那边玩水，还在那边拿渔网网过鱼，我感觉这边挺好玩的吧，然后这么干净，然后感觉这边环保和卫生也做得很好。
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古牛将景区实施一系列升级改造项目，游客步道从1.5米拓宽到2.5米，停车位增加到2500个，还将进一步提升溪水项目的安全保障。
山西凭借凉爽气候和丰富资源，成为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山西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毛海燕表示，溪水避暑类景区当前最受欢迎。
往北的是忻州、罗崖山、万年冰洞、悬空村以及五台山。山西的近东南是旅游康养圣地，800里太行深处的绿色青山秀水也是夏季凉爽之旅的首选之地。
当夏日的热浪来袭，贵州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生态资源成为避暑旅居圣地。在贵州贵安新区梅园绣球花园，近60个品种的绣球花盛放，在阳光与绿荫交织下，构成错落有致的立体花海景观。游客激增也大幅拉动了住宿需求，周边的住宿行业迎来了旺季。民宿老板陈中翠：
13间房，全部把我预定完，有住一个多月的，有2个多月的。在这里不仅吃到我家种的水果蔬菜，还能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
北方多地出现高温高湿天气，气象专家表示，这次北方的湿热天气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北台紧密相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气象专家介绍，此次北方湿热天气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台紧密相关。目前整个副热带高压控制着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进而引导着夏季风北推。当前夏季风的北界已经到达东北地区南部， 华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一带，季风携带的水汽和热量也随之而来，形成了高温高湿天气。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表示，
我国高温范围很广，相对湿度也很高。北京海淀午后最高气温是 36.1 度、相对湿度是高达 54%、这是非常典型的桑拿天。像山东的潍坊夜温也达到了 31.2 度，这也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夜温最高的记录。我们常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还没有进入到小暑时节，北方就出现如此大范围的闷热潮湿，相对是比较少见的。
目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还要持续多久？胡啸分析，
华北东北还会多一些雷雨天气，闷热感会有所缓解，而纵观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高温闷热还会继续，是本轮高温的最核心的时段，长江中下游等地可能会有一些40度的高温天气出现像杭州可能会迎来观测史上最早的40度。而在8号之后，北方会受到高空槽和降雨的影响我们国家南方可能还会有台风的影响高温的范围会有所减少。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于2025年7月8号起恢复开放。根据公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重要抗战纪念日照常开放。
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开幕式今天上午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会期两天，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商全球发展绿色转型，共设置四个板块、20个主题论坛。
今天20，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四号台风丹纳斯热带风暴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当日9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
多家航空公司日前宣布，自2025年7月5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20元燃油附加费。
中国第一座、全球第11座乐高乐园今天开门迎客。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占地面积达31.8万平方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5号上午9:01，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抵达首尔高级检察厅，出席了韩国内乱特别检察组的第二次传唤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5号上午抵达内乱特检组所在的首尔高级检察厅的具体时间是9:01，比内乱特检组要求的时间晚了1分钟。特检组的计划是就尹锡悦妨害逮捕、指示删除加密电话记录等嫌疑展开调查。此外，特检组还计划就紧急戒严前后举行的国务会议以及外患罪嫌疑展开调查。韩国内乱特检组5号通报，对尹锡悦的调查正在顺利展开。尹锡悦当天抵达首尔高级检察厅后，特检组随即对他展开调查，没有向他进行面谈，说明当天的调查流程。特检组6月28号对尹锡悦进行首次传唤调查时，首先用了约15分钟的时间与尹锡悦方进行面谈，就调查流程等进行了说明。特检组还通报称，从调查效率的角度出发，尹锡悦妨碍逮捕嫌疑目前正在由2名部长检察官对他进行调查审问，警察厅重大犯罪调查科长朴昌焕在旁协助调查。在特检组6月28号对尹锡悦进行首次传唤调查时，尹锡悦拒绝接受朴昌焕作为调查人的问询，调查因此中断了数小时。韩国内乱特检组4号通报，特检组正在就尹锡悦的外患罪嫌疑展开调查。外患罪与内乱罪相同，是韩国法定量刑最高的重大犯罪嫌疑。根据特检组当天的通报，特检组正在就尹锡悦和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寻找借口宣布紧急戒严，于去年10月向朝鲜派出无人机以诱导朝方进行报复，造成韩朝关系紧张的相关嫌疑展开调查。特检组为此已对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航空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及多名军方人员进行了调查，获得了有关尹锡悦指示向平壤派出无人机的证据。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考虑沙特作为俄美会谈平台。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美方向乌方提供防空武器等事宜。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特朗普当天进行的通话非常重要且富有成效。双方在通话中就当前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涵盖俄罗斯的空袭以及前线态势。双方还探讨了加强防空系统的可能性，并同意共同推进提升空域防御能力。相关团队将就此进行专门会议。此外，两人还详细探讨了军工合作前景，特别是在联合生产领域的机遇。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美国开展直接合作项目，这对提升安全水平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无人机及相关技术领域。双方还就军购与投资事宜进行了磋商，并就外交及与美国等伙伴的协同工作交换了意见。四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晤时表示，如果俄美有后续接触，在与美方协商后，俄方会考虑将沙特作为会谈平台。他强调，如果乌克兰不能充分考虑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合法利益，俄方无法对乌克兰危机的结果感到满意。拉夫罗夫表示，解决冲突的另一条件是保障俄罗斯族和讲俄语民众的权利。俄罗斯国防部说，根据6月2号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相关协议，俄乌双方4号再度交换被俘人员。俄国防部通报中没有提及交换人员的数量。另外据透露，俄乌双方此次战俘交换为等额交换，而俄乌当天还进行了伤员交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双方换俘的消息，并称换俘行动应该继续进行。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使其生效。美国国内和国际组织担忧，该法案将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当地时间4号，美国一位联邦法官短暂叫停了特朗普政府将八名移民遣送至南苏丹的计划，目的是为他们的律师争取时间，在马萨诸塞州法院陈述主张。
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满月之际，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他的支持率为 65%， 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 46%。
叙利亚外交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在以色列持续对叙南部发动袭击的背景下，叙方愿与美国合作，推动恢复叙以在1974年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
韩国气象厅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月平均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气象专家预计，热浪7月将继续，或出现极限高温。
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科尔县4号发布，该县在暴雨引发的洪灾中死亡人数已升至24人，另有20多名参加夏令营的女童下落不明。该州中部地区14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款多模态人工智能 AI 模型，能显著提高识别心源性猝死高风险人群的准确性，有助于挽救生命，减少不必要的医疗干预。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